我们现在要一同祷告。我们请大家双手握起来，在心中我们低头闭目，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真神耶稣基督，我们敬拜颂赞你，你的慈爱上达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天地凭你的话来立定，万有借着你也都因你来造成。主啊，凡有气息的要尊你的名为大，要来颂赞你永不止息。感谢主，主你按你荣耀的形象来创造我们世人，世人却因为不认识你这位灵魂的父亲，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生命因为少了真神你同在，失去光彩，没有盼望。我们人生因为没有神你的祝福，我们缺少平安，没有喜乐。我们个人都如同羊走迷了路，在惊涛骇浪的茫茫人海中颠沛流离，我们过着劳苦愁烦却转眼成空的人生，我们最终却只能够如飞而去。主啊，你却爱我们世人到底，你早将永生的观念借由创造的时候放在世人心中，并且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替我们舍身代死，来成就十字架荣耀的救恩。神，你的爱在此就向我们世人显明了。主啊，你从创世以来所隐藏预备要给蒙拣选之人的救恩和各样属灵的福气，如今借着你的教会要显明给世人，使凡是信靠的人都能够得着。主，你应许凡祈求的都要得着，寻找的就要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愿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明白认识这份救恩的真理，使我们能够相信凡在主你立名为居所的教会向你前进祈求，就要得着平安与福气。凡在神你真理为根基的圣所谦卑寻求，就要寻见生命的亮光。凡在主你圣灵同在的教会向你叩门，你必要为他开启得救的恩门。主啊，我们愿你今天晚上以信实来回应我们祈求，以真理来满足我们的寻找，以慈爱向我们开门。愿主你的福气今晚赐福在这场永生神教会所举办的布道聚会，使神的仆人满有主圣灵同在的智慧能力，让我们每一个来参加的人满得主你所赐的平安与恩高。我们愿一切颂赞荣耀归主你的圣尊名，从今日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们。大家请坐。感谢主。以下我们请我们萧传道来证道永生真神的教会。
哈利路亚，各位亲爱的慕道朋友，以及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带领我们进入最后一晚的布道聚会。 我们将今晚的聚会交托给主，愿神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的聚会都能从头至尾顺利的来完成，也让我们与会的慕道朋友弟兄姐妹满得造就。那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查考的主题，永生神的教会。那我们这一次秋季灵恩布道会，好，我们从第一天晚上一直到现在，好，我们向各位来介绍了好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那也让我们了解了我们人生的真相，好，我们的人生好是短暂的，是痛苦的。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好，就是因为我们人类犯了罪，得罪了这个真神。那这位真神非常的慈爱，非常的爱我们，所以他在2000多年前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牺牲生命，代死，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赦罪的宝血。那耶稣就是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是这位独一的救主，他要来拯救我们。只要我们能够愿意相信他，接受他的拯救，接受他宝血的洗净，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那这个救恩如今主耶稣借由他的教会来将这个福音的真理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一个主用圣灵所建立的永生神的教会当中，我们才可以领受到真理，领受到圣灵，领受到救恩。那当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救主的之后呢，我们许多慕道朋友一定很想要赶快来寻找耶稣。那放眼现今世界上的基督教派非常非常的多，据统计大概有4万多个基督教派。那这么多的基督教派，我应该要去哪里才能够找到这位真神，找到耶稣？到底这么多的基督教派当中，哪一个才是永生神的教会呢？是不是去信徒人数最多的地方那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呢？还是说这间教会它的成立的历史已经好几百年，好几千年，所以它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呢？还是说这间教会它的会堂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富丽堂皇所以这间教会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呢？其实呢，以上都不是。我们要找到永生神的教会呢，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定义，让我们知道永生神的教会到底在哪里。首先要跟大家来定义什么是教会。那教会呢，它不是 一栋建筑物，那这个建筑物呢只是一个硬体，只是一个物体，所以我们可以称为它是会堂。那它不能够称为是教会，因为教会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专有的定义。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定义，请看《使徒行传》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新约圣经195面，《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边圣经非常清楚的定义到，什么是神的教会呢？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洗净救赎买回来的这些人这些同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集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的定义就是如此的清楚，必须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罪得到赦免的同龄弟兄姐妹， 他们的集合就是教会。所以洗礼之于教会就非常的重要。主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脱离罪恶，要洁净我们的罪，要将我们的罪，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来拯救出来。所以耶稣就是要来解决我们人类罪的问题。那唯有罪被得到洁净的这些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弟兄姐妹，成为教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净，这个洗礼就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洗礼呢，必须要有赦罪的功效，这个洗礼呢，必须要符合圣经的真理，这个洗礼呢，必须要有圣灵的见证，才能够让这个活水当中，让这个洗礼的水当中有圣灵的大能来见证，让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其中，所以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五章四到八节。约翰一书五章第四节，新约349面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了。那我们在昨天的布道会当中，我们讲到耶稣的救恩，耶稣借由他流出的宝血要洗净人的罪。那耶稣他已经复活升天，今天他的宝血如何洗净我们的罪呢？就是要透过洗礼，洗礼的水再加上圣灵的见证，就有耶稣的宝血在其中，就能洗净我们的罪。所以经过符合真理的洗礼，赦罪的洗礼，并且有圣灵做见证的洗礼，才有赦罪的功效，才能够成为圣经当中定义的教会。所以教会之于洗礼，洗礼非常的重要。再来，这个洗礼当中很重要的是，有圣灵的大能做见证。那圣灵呢，不是信的时候就有了，不是你心中想就有圣灵了。得到圣灵是有很明显的证据，得到圣灵是可以看得见听得见，得到圣灵就会说出方言，就会说出灵言。所以这个圣灵呢，是非常明确的，而不是我相信就有了，我觉得有就有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有圣灵同在的教会，施行符合真理的洗礼，这样子才有赦罪的权柄，这样子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才能够成为圣经当中定义的教会。那这个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条件。那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真理。永生神的教会必定要有真理来成为柱石跟根基。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有圣灵的同在。那再来呢，就是要有神迹奇事来证实所传的道是真的。那最后呢，这一个永生神的教会呢，它只有一个。圣经里面 讲到教会它是神的国，那神的国只有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二节，新约圣经283页，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这边有讲到我们洗礼就得蒙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主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就是到了神的国当中。所以教会也是神的国，那神的国只有一个。那教会也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耶稣基督只有一个，那基督的身体当然也是只有一个。那圣经里面有谈到很多教会的比喻，那所有的比喻呢其实都指着一个啦。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2章14节，以弗所书2章14节，新约圣经270页，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边有讲到信主得救的犹太人跟信主得救的外邦人，他们呢要合而为一。所以即便是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信主之后，他们也与我们这些外邦人原本不是神的选民，因为耶稣而成了神的选民。那这两个在不同时代的神的选民经过了耶稣宝血洗净之后，两下就合而为一了。所以得救的这个人，得救的羊最后都是合在一起，合成一国，归于一幕。这个是圣经来告诉我们的真理。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就先让大家知道说，永生神的教会它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再逐一的让大家了解的更加的清楚。我们首先再次的来谈到永生神的教会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定义一定要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洗净得蒙救赎的人，他们集合在一起呢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这个洗礼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个洗礼呢最重要的功效一定要有赦罪的权柄。那这个洗礼要有赦罪的权柄，一定要符合圣经所记载的方式。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要有圣灵做见证。那世界上的基督教派这么的多，这么多的基督教派对于洗礼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对于洗礼的方式解释也不太一样，对于洗礼之后有什么样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现在网络上其实非常的发达，我们只要在 YouTube 上打洗礼，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洗礼方式，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些牧师这些主教圣职人员等等，他们在洗礼的时候他们说了什么样的话。有的人说你就成为基督徒了， 好，然后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好，他们在洗礼的时候说了各种各式不一样的话，这就是他们对于洗礼的认识跟解释。好，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哪一个基督教派他洗礼的时候是谈到要让你的罪得赦，使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好，那这样子对于洗礼的解释不是符合圣经的话，又没有圣灵的见证的话，怎么有办法有赦罪的权柄跟功效呢？那其实如果我们查考圣经，我们就知道洗礼它有很重要的功效，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使罪得赦，那再来就是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成圣，成为一个义人。好，那洗礼的方法是如何呢？好，按照圣经所记载的，不是这一种滴水礼，也不是这种洒水礼，而也不是在这种水池当中。好，主耶稣亲自替我们示范他是怎么接受洗礼的，就是在天然的活水当中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洗礼。好，主耶稣树立了这个受洗的一个典范。那在圣经里面，只要是指着要除尽人的罪的这个预言预表，都是谈到在活水当中。那这个活水就是在自然天然流动的水里面，包括海水，包括河水、溪水、泉水，这个都是在天然的活水当中。这个就是主耶稣他的设立的一个典范，也是门徒实际操作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活水里面。那圣经里面谈到关于洗礼的预表，包括过红海，包括方舟在这个海上漂流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这个都是活水，这个很重要。那再来一定要全身入水，因为洗礼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浸礼，就是要全身入水。那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罪孽高过我们的头，其实我们全身都是污秽的，都是充满着罪孽。耶稣基督的宝血在活水里面，圣灵的见证就是要洗净我们全部的罪。那圣经里面也提到说，当耶稣替我们的人类的罪受到鞭打责罚的时候，他的伤痕从脚底到头顶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因为他承担我们人类的罪。那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罪太重太多，我们全身的污秽都要靠耶稣基督来洗净，借由这个洗礼的方式，洗礼的活水，所以一定要全身入水。那再来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施洗。好，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新约一百六十七面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洗礼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好，主耶稣在升天以前交代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去为世人来施洗，但是门徒实际在为人施洗的时候，全部都是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为什么呢？因为父子圣灵的名就是耶稣基督，父他不是名，他只是一个称谓，子他的名字也不叫做子，子只是一个称谓。父的名字是耶稣，子的名字也是耶稣，因为耶稣与父原为一，他就是那一位天上独一的真神。那圣灵的名字也是耶稣，圣灵只是在形容一个圣洁的灵，他不是一个名字。所以天下人间我们要靠着什么名？就是靠着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什么名？就是耶稣基督的名。那靠着 耶稣基督的圣名就有权柄，就有功效，就有大能。在我们真教会的这个很多见证里面，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为人施洗，就有许多的朋友、慕道者、同领看到这个活水当中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祷告，主就祈求，主就垂听我们的祈求。那我们遇到邪灵的工作，我们也是一样，奉主耶稣圣名，撒旦退去，那魔鬼就会退却。所以天下人间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奉主名的是有权柄的。所以这个奉主耶稣圣名为人施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呢，受洗的人要面向下，因为这个是罪人应有的悔改的态度。圣经里面也谈到说，我们的罪太重了，使我们没有办法昂首。那圣经里面也谈到，我们要在主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那主死的形状，圣经记载他断了气就低下头，所以主的形状，死的形状呢，就是低下头。那再来，在洗礼当中很重要的受洗的人，以及这一间教会一定要有圣灵，因为呢，圣灵才是有赦罪的权柄，因为圣灵呢，才能够表示我们是奉神来差遣的。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同在有赦罪的权柄，并且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这样子呢，才能够让这一次的洗礼，这个活水里面由圣灵来亲自做见证，这次的洗礼是有功效的，这次的洗礼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人的罪的。所以这个洗礼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就是代表着我们是否能够成为圣经里面定义的教会。那圣灵在这个洗礼当中也扮演着关键的一个角色。那最后呢，就是这个神迹奇事的证明，证明我们所传的道理是真的。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新约七十四面，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十九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这个神迹就是证明我们传的道理是真的。因此呢，在真耶稣教会的洗礼当中，因着符合真理的方式，因着圣灵的见证，所以每逢在洗礼当中时常有见证，时常有体验，不一样的，有肉体疾病得到医治的，有心灵忧伤得到安慰的，有罪重担得到这个解脱的，有看见活水里面有宝血的，这些见证呢，都证明我们所传的道理是真的。那神呢，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顺服，我们如果顺服，神就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就有功效。以前呢，在这一个 旧约的时代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那这个乃曼呢，他长了大麻风，他就去求神的先知来医治他。那个神的先知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洗澡洗七次，你的病就会好了。结果这个 大元帅他非常的生气，如果我这个病洗澡会好，那我为什么要跑来这里洗？那如果真的要洗，我们亚兰国的河比你们约旦河干净不知道多少，我为什么要来约旦河洗？好，所以他就不去了。那他的仆人就勉励他说，我们就顺服，好，我们就听那个先知讲的话，好，我们的目的是病要得医治嘛，好，那多洗几次澡，好，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什么困难啊，我们何不顺服先知说的话，相信先知说的话。结果他真的去约旦河洗了七次，后来他的病就得到洁净了。假使今天他不愿意去约旦河洗，他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他不愿意照着先知的吩咐洗到七次，他只洗三次，他的病会得到洁净吗？不会的。好，那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就是顺服真理的吩咐，我们按照着圣经，圣经所指示我们的方式，我们就顺服的去做。那神与我们同在，圣灵来见证，见证活水里面有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人的罪。好，那让我们真的成为主所洁净的人，那真的成为圣经里面所定义的那个教会。那再来，教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一定要有神的灵的同在。好，那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这边有谈到教会呢就是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是这位真神所充满的。真神是一个灵，那教会就是被神的灵所充满的。好，所以教会里面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那圣灵呢，好，同在才会有生命，才会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那圣灵呢，不是我们相信的时候就有了，不是我们认为我们有就有了。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的十三节告诉我们，要来向天父来祈求，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所以圣灵是要来跟神来祈求了。那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是有体验的，是有很明显的证据的，就如同使徒他们得到圣灵的时候，他们能够说出方言，他们的身体被圣灵感动会震动，那这就是他们得圣灵的一个体验。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新约一百六十四面，使徒行传二章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的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这就是使徒他们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状况。那也因为圣灵降临，那门徒得到圣灵，得到口才，得到力量，为主宣扬真道。那时听信福音的人就很多，那后来就受洗，那使徒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所以使徒教会 可以说是就是被圣灵建立起来的教会。那当使徒他们有这种得圣灵的一个体验之后呢，他们就很清楚原来这就是得圣灵，所以当他们福音传到哪里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受洗的人或者是这个慕道者 他得圣灵没有，使徒是可以很清楚判断的。而且使徒在谈到圣灵的时候就会讲到他们得的圣灵，他们说方言的，他们所领受的跟我们当时所领受的是一样的。那他们当时所领受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的这个体验。所以使徒就是用这个体验去来判断哪些人得了圣灵，甚至可以知道说现在有几个人得圣灵了，有十二个人得圣灵了，那有哪些人还没有得圣灵。因此呢，这个说方言就是让我们很清楚知道这是得圣灵的一个体验。那这个方言呢，就是别国的话，就是这个会卷舌音说话，那外显的现象就是舌头如火焰般显现出来，那就跟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圣灵的体验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看信徒或者是慕道朋友有没有得到圣灵，也是来看他是不是能够说方言。那所以这个圣灵呢非常的重要，他之于教会之于洗礼都是相当的关键。那他的凭据呢就是说方言。那教会一定要有圣灵才是圣灵建立的教会，教会一定要有圣灵才是属神的。好，那再来呢，第三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真理。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十五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新约299面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这边谈到永生神的教会呢，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好，那在其他的圣经呢，也谈到说神将这个得救的真道赋予教会去传扬。所以教会里面要有真理，有真理呢才是属于永生神的教会。那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因此永生神的教会他所传扬的教义，他所传扬的道理不可以去违背这本圣经，必须要按照这本圣经而行，这才是真理。那这个也是教会他要去做的事情，他要去彰显的事情。那什么是根基？以盖房子来说就是他的基础，根基要稳固房子才会稳固。所以教会呢他的真理要符合圣经，这才是教会的基础。那再来，什么是柱石？柱石呢就是在这个建筑物的前面，那在前面呢它其实跟稳固这一栋建筑物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来彰显这个它的价值。我们看到一些罗马式的建筑或者是一些国家很伟大的建筑，他们会有柱石在前面，那其实就是在彰显一个荣耀。那教会呢它的真理要成为柱石，就是教会它要彰显真理，它要去支持真理，所以这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会看到在教会当在世界上的各个基督教派当中对于真理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如果我们本着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有很多是必须要有的。比如说这个洗脚礼，洗脚礼呢我们在 世界上的其他基督教派，你大概没有看到有哪一个教派是把它定作典礼，并且认为它是与得救有关系的。但是圣经里面清楚的说到，主耶稣亲自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这是主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那主耶稣的话是有权柄的，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这样子说，彼得当时就意识到了。彼得本来也是不愿意接受耶稣的洗脚，但是当耶稣讲了这句话，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的时候，彼得非常的紧张，他不想要与主无份，他要与主非常的有份。他 不想要跟神跟主耶稣是不相干的人，是不同国度的人，是不同立场的人。所以他就要求主耶稣说，主啊，你不但要洗我的脚，你我的头我的手你都要洗。为什么？因为他想要与主更有份。但是主耶稣告诉他，只要接受这个洗脚就可以了。可见我们从主耶稣所谈的话就知道，洗脚礼是与我们的灵魂得救是有绝对的关系。那再来我们看到安息圣日也是一样，其实在这个十诫里面有一条就是安息圣日。那主耶稣在生前的时候他也是遵守安息日。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3:56，路加福音23:56，新约120页，路加福音23:56，他们就回去了，预备香料香膏，他们在安息日便遵着诫命安息了。这个时间点就是在耶稣被钉死十字架，被安放在新的坟墓里的时候，这些妇女跟到耶稣埋葬的墓园。那事情都处理好了之后，结果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便遵着诫命安息了。所以跟耶稣走到最后，走到耶稣生命的末了的这些门徒，最后还是去守安息日的。可见证明什么事情？证明呢，主耶稣在生前从头至尾都没有告诉基督徒说不要守安息日，要守主日。主耶稣从来都没有跟门徒这么说，甚至这些门徒陪耶稣走到坟墓，把耶稣埋葬在坟墓里之后，他们到了安息日，他们去哪里？去守安息日啊。如果耶稣有吩咐门徒不守安息日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还去守呢？所以这十条诫命，主耶稣是成全的，是仍然要守的。所以从历史的记录来看，包括使徒，包括主耶稣，都是有守安息日，一直到西元300多年，由罗马的皇帝他改变了这个守安息日的制度，他改成守星期日，之后就整个都改过去，一直到现在。那这个呢，其实呢就是人把神的诫命给更改了。那针对这一件事情，其实主耶稣就有谈过。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在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很多的宗教人士将神的律法改变了，然后改变了之后呢，就教导信徒说你要这样守，但是神的诫命都被改掉了。那到主耶稣离世之后，安息日改成主日的这件事情又再次发生了，只是改掉他的人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好，那我们拜神的人绝对是要遵照神的诫命，而不是遵照人的遗传。所以我们会发现，虽然很多人在拜耶稣，很多基督教派的教会，但是 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来遵循圣经的真理呢？这个是我们要来厘清的。我们要找到永生神的教会，那个地方是有神的真理的地方。好，那再来呢，第三个条件的条件呢，就是要有神迹奇事。这个是一直我们陆陆续续有谈到的。只要我们遵照真理而行，我们在各样的事上你都会发现神迹奇事来随着。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见证呢一直在教会当中。那最后呢，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只有一个。那在圣经里面提到有关教会的比喻，包括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那基督是一个，那身体也是一个，那也包括妻子心腹跟这个新郎的关系。主耶稣他是新郎，那教会就是心腹，那主所爱的心腹只有一个。那谈到神的国也是只有一个，谈到神的殿也是一个。那神的殿就是教会，那在旧约时代有一个神的殿，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所以神的教会也是只有一个。那当初神来指示所罗门要盖圣殿，那神有告诉他一件事情，你要遵照他的吩咐来盖。神有指示这个圣殿的一个格式，一个尺寸，一个大小，那所罗门就要按着他的这个殿来盖，那最后就盖成了，那神非常喜悦。这就是神选择他立民的地方，后来神的荣光就满了这个殿。那今天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以盖房子的概念，那只是我们要用什么来盖，用真理来盖。所以当教会完全符合真理的时候，那这个属灵的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了。那属灵的教会按着神的真理，按着神的指示建造起来的时候，神就会非常喜悦这个地方。那神过去就是用他的荣光来充满这个殿，来告诉百姓这是他立民的地方。今天他用什么方式来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他立民的？就是用他的灵充满在这个地方。所以永生神的教会就是圣灵充满的地方，那圣灵充满的地方就是神选择他立民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有真理，用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建造起来永生神的教会。那圣经预言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流归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有真理，大家愿意听真理，喜欢真理的人就会被真理所吸引，就来到永生的神的教会这里。那神也在最后的这个比喻当中说，羊圈，这是神的羊圈，也预表比喻着这是教会。我们最后看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新约142面，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要合成一群归于一个牧人了。主他另外有羊，还不是这个羊圈里的，这个羊圈是属神的，是神的教会。那这些还不是这个圈里的属于神的羊的人呢，神要去把他领回来。那主要把他们领回来，要呼叫他们，他们会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是什么声音？就是真理的声音。神来呼叫他们，他们听见真理，他们就流归到这里，就进到这个属神的羊圈里面，就进入到永生神的教会里面，就合成一群，归成一个牧人了。所以这个最后得救的人，他会合一的，他会合一的，不会像现在分成那么多个教派，他最后一定会合一。合一在什么地方合一？ 在什么样的一个基础上合一，就是在真理上合一，同一个真理，在以及在同一个圣灵里面合一，在真理与圣灵的基础上合一，那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今天我们要得救，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进入到永生神的教会，因为这个地方有真理，有圣灵，有神迹奇事，这里是耶稣基督宝血所救赎买回来的人。愿神来带领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得蒙神的救赎，进入到神的羊圈里面。我们见证到此，我们接下来要请到成人诗班来献唱赞美神的诗歌。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
我们感谢诗班和献唱美好的诗歌赞美神。我们最后也一起来唱诗215首，215首。圣灵真实，圣洁。